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3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早上10点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的内容包括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困境，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项，美国民航飞机暂停飞往以色列，中国独有的红色旅游进一步发展，节目中我们要分析是什么细节和原因。另外我们要谈到美日安保新指南在是否应该包括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台湾政府依然没有发出明显的表态。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乌克兰的战机。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说，乌克兰的两架战斗机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的萨乌尔莫吉拉被击落，目前还不知道飞行员是否逃生。与此同时，一架载有马航班机遇难者遗体的荷兰军用飞机星期三从乌克兰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起飞前往荷兰。荷兰政府在全国准备迎接第一批遗体的时候宣布星期三为全国哀悼日。马航班机上个星期四在乌克兰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其中大多数是荷兰公民。被指责击落马航班机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星期一说，282具尸体和16个遇难者的部分遗体都被装上了火车。但是在哈尔科夫迎接火车的荷兰法医小组的负责人说，车上只有200具尸体。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三说，有些遇难者的遗体可能被留在了坠机现场。美国官员说，马航客机可能是被分离分子用俄罗斯制造的萨姆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缺乏训练的亲俄反叛分子有可能由于失误而击落了客机。美国情报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参与了击落马航客机的行动。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了困境。经济界人士警告，同西方对抗将会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面对国内压力，普京也很难抛弃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势力。有分析人士就认为说，普京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项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有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处境的有关报道。
俄罗斯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星期二警告说，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俄罗斯继续卷入冲突，西方进一步对俄罗斯制裁，为了对抗北约，俄罗斯继续加大对军事领域的投入，甚至卷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俄罗斯老百姓可能将不得不为此买单，个人收入可能将减少15%到20%。库德林说，俄罗斯国内有势力集团期望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但工商界却不希望俄罗斯与国际社会脱节，希望俄罗斯应该继续融入国际市场。俄罗斯经济界人士尼古拉耶夫说，马航班机事件促使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俄罗斯的反应也发生了变化。他注意到，西方刚开始制裁时，俄罗斯权贵阶层都没有在意，甚至嘲笑，但现在俄罗斯的反应显得越来越焦躁。尼古拉耶夫举例说，俄罗斯政府原来计划出售最大的罗斯石油公司近20%的股份，这对日益拮据的俄罗斯国家财政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俄罗斯财政部已经把这笔收入列入到了明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之中，但美国最近把罗斯石油公司和总裁谢钦列入到了制裁的黑名单后，迫使俄罗斯政府搁置出售计划。尼古拉耶夫说，罗斯石油公司被制裁之后，资产和股价贬值很多，在国际市场很难找到有意购买这家公司股权的买主， 俄罗斯国内市场同样也没有买家，所以对俄罗斯财政官员来说，如何来填补因为无法出售罗斯石油公司部分股权而造成的预算黑洞将是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摩根大通的两名经济师撰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很可能陷入衰退。俄罗斯前副总理库德林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职务，普京曾经称赞他是最优秀的财政部长。库德林是普京的亲信密友，辞职后至今对普京拥有影响。分析人士说，库德林一直代表着执政阶层内的自由派势力，他的讲话反映了普京集团内部在处理马航班机事件和乌克兰危机方面的意见分歧。与此同时，普京星期二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普京承诺将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施加影响。普京说，国际社会呼吁我们对东南部的民兵们施加影响，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施加影响，但仅这些还不够。当民兵们昨天转交黑匣子时，乌克兰政府军用坦克攻击顿涅斯克市，坦克突破防线向火车站开进，火车站受到了炮火的攻击。但普京强调，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没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媒体分析说，普京讲话传出的信息是，马航班机事件之后，俄罗斯并不想改变现在的政策路线，也将避免使乌克兰的冲突规模扩大，但同时将继续支持分离势力。公报的报道说，一方面普京不会抛弃分离势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也不会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马航班机事件使国际社会要求把分离势力自封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俄罗斯学者警告说，在这样的气氛下，普京如果不同分离势力保持距离，不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行动，后果将是俄罗斯进一步被孤立和更加严厉的制裁。政治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不让步，不承认击落马航班机的导弹来自俄罗斯，国际社会的反应将会更加强烈。但他认为，普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手中好的选择几乎没有。皮扬特科夫斯基说，如果普京在西方的压力下让步，放弃支持分离势力，这对普京非常危险可怕，因为俄罗斯的社会民意最近几个月来在从未有过的官方电视洗脑宣传的影响下，民意会认为普京的退让是耻辱，是在对俄罗斯的敌人让步，那将使普京政治生命结束。所以无论普京做出哪种选择，或早或晚都会导致普京政权的垮台。持左翼观点的俄罗斯博客作家奥里尚斯基警告说，让步意味着普京将会重复其他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卡扎菲和亚努科维奇的命运。军事问题学者费里甘豪埃尔说，所有的军事分析人士都清楚，如果失去莫斯科的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会很快被乌克兰政府军击溃。两名俄罗斯著名政治分析人士也对普京未来的命运持悲观的态度。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马航事件和乌克兰冲突使普京走入死胡同。作家和记者拉特尼娜说，马航班机悲剧意味着普京已经越过了一条国际红线，普京统治接近尾声，开始进入倒计时。普京两天前曾针对马航班机事件在半夜发表电视讲话。俄罗斯社交网站脸书的许多网民说，观察面部表情，普京的脸从来没有那样难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第一批马航客机遇难者的遗骸刚刚抵达荷兰。那么在现场机场呢，有很多的人员，特别是荷兰的国王、王后以及外交大臣在机场迎接。现场呢还降半旗致哀，现场气氛相当的肃穆。关于这场马航的悲剧发生之后呢，美国国会也有议员做出了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个周末纷纷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中发表他们对马航悲剧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在福克斯 Fox 电视节目中说：
我认为西方包括美国应该做出比以往更为强硬的反应。在飞机被击落之前，我的立场就是如此。
参议院另一位外交事务重量级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也认为，首先应该谴责普京向乌克兰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然后我们应该实施最强烈的制裁，并且说服欧洲也这么做。
共和党众议员彼得金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中强烈抨击了普京的作为。
他无法再符合文明社会正常作为，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克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他造成了这场危机，但自己却躲了起来。
国会两党很多议员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马航悲剧负责，并呼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越来越严重的巴以冲突。以色列星期三清晨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炸死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入第16天，造成数百人丧生。外交官们努力寻找促使双方停火的途径。以色列军方宣布又有两名以色列军人阵亡。自从以色列为制止哈马斯激进分子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弹而发动攻势以来，以方已经有29人死亡，6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继续与该地区官员举行会谈。潘基文星期二说，双方必须停火，就彼此间问题的根源展开对话。他还表示，人们不应该为了消除痛苦而诉诸暴力。那么哈马斯激进分子在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火箭弹落到了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附近之后呢，美国星期二宣布了24小时禁飞令，禁止美国民航飞机飞往特拉维夫机场。国际机构官员不久可能就会决定哪一些交战地区对商业飞机构成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莱斯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加沙地带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特拉维夫本古里昂机场附近的一所房屋，美国飞往以色列的所有三个民航班机全部停飞。美国国务院发布旅行警告之后，联邦航空管理局禁止美国航班出入特拉维夫。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代理大使卢文·阿扎尔说，
我们认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以色列正在保护他的设施。过去十几天，尽管我们处于冲突之中，但我们有能力保护本古里昂机场。
不到一个星期前，一枚导弹在乌克兰东部击落马航17号班机，机上近300人全部丧生。尽管乌克兰军方和亲俄分离主义武装之间发生战斗，但马航客机失事上空没有实行禁飞。假如这架飞机继续沿着预定航线飞行，它还将飞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以及重兵把守的印巴边界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冲突地带。民航业内人士说，鉴于导弹可以在范围很广的地区击落民航班机，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禁飞的条件。民航业内人士迈克尔·博伊德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马航事件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现在面临更广泛的威胁，这种威胁可以发生在部署着精密武器系统的任何地区，这种武器可能被不适当的使用。我们认为这就是乌克兰发生的情况，他们要说的是不要接近这个地区。
虽然有些国际航班会听从美国民航部门的建议，但目前还没有管理所有民航班机的世界性机构。从事航空联络工作的戴维·法斯卡斯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国际民航组织为各国航空公司和政府提出指导性原则，但航空公司如何运作还是由各国政府来决定。
美国飞行员也可以见机行事，如果机长觉得航线不安全，他有权拒绝执行飞行计划，和调度人员共同找出一条可行的飞行线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关于伊朗核谈判的议题。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已经把所储存的高纯度的铀转变为危险比较等级较低的形态。这种浓缩铀要是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的。这个举措是遵照了伊朗去年跟西方强国达成的临时协议，用来交换西方国家减轻对伊朗的制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尔维奇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伊朗已经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转变为危险等级较低的形态。高纯度铀可以被用来制造核武器。德黑兰一直否认试图制造核弹，坚持其核项目是民用。此前，伊朗和西方国家星期六同意将双方达成长期协议的最后期限延至今年11月，但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费茨帕里克表示，双方要达成最后协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西方国家同意不再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伊朗也同意冻结其核项目，但是伊朗不同意削减库存的浓缩铀，这是目前双方的症结。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阿什顿星期六在双方同意延长最终期限之后表示，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在一些议题上已经获得实质的进展，并且在共同制定一个全面联合行动计划，但是双方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阿什顿将在今年底前卸任，这可能让未来的谈判复杂化。费茨帕里克对于双方在接下来四个月内是否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抱持怀疑态度。
但与此同时，伊朗的核项目已受到限制，他们无法在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往前走。当然，伊朗自己声称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因此外交行动已经产生效果。伊朗的核项目已经被冻结，我们没有解决方案，但也不太可能获得解决方案。未来四个月，或许我们必须重新检视，继续施加限制，然后再次延长最后期限。
伊朗将其储存的纯度达20%的浓缩铀降低纯度，美国相对应的将解冻价值达28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对伊朗的其他制裁行动维持不变。但是双方都欢迎进行谈判的承诺。伦敦一家国际法律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伊朗贸易与制裁问题的专家库许纳表示，
我有一些客户迫切地想回去和利润丰厚的伊朗企业做生意，我给他们的建议是，你们现在还不能和伊朗重新做生意，但是当然可以开始行销，飞过去讨论可能的交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为一旦制裁解禁做好准备。
西方大国和伊朗尚未决定何时何地举行下一轮谈判，只是说谈判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举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上海福喜公司被曝使用过期的肉品，这些事件呢已经波及到日本。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说，日本政府为了要确保食品安全，决定暂停进口这家公司的商品。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还有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过食品材料，这两家公司星期二起停止销售相关的商品。有关详细情节，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海福喜公司被发现销售过期鸡肉以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经下令，如果收到问题公司的进口申报单，将扣留其货物。他表明，目前尚未得到问题食品损害健康的报告。 中国上海福喜食品公司使用过期鸡肉加工食品的消息传出以后，日本国内餐饮连锁店以及方便连锁店立即排查供货链。目前已经查明，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曾经从福喜公司进口原材料。这两家公司自星期二起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星期三称，截止今年七月的过去一年里，日本从上海福喜公司进口了大约6000吨肉食加工品。据悉，这些加工品全部流入日本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自星期二起，日本检疫站暂停进口相关货物。日本全家便利店公司总经理中山勇星期三接受媒体采访时向消费者表示道歉。他表示，供应方背信了我们之间的信赖关系，我们也背信了国内客户的信赖。中山总经理说，全家便利店对进口食品进行了双层检查。首先，在进口商品之前，事先派遣公司职员到当地工厂进行安全检测。另外，在销售商品之前，还要请中介商伊藤忠商事公司确认质量。中山表示，在进行了如此严格检查下，仍然发生问题，令人极为震惊。不过他同时表示，没有对原料进行检测。目前全家便利店已经停止销售相关商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风麦德姆星期三侵袭台湾，带来狂风暴雨，随后向北移动，逼近中国大陆。没有关于台风造成严重损失的报道，但是有一名农民死于风暴。据报道，有一名旅游者落入海中，目前下落不明。当局发出洪水跟滑坡警告之后，台湾的市场以及大部分学校跟政府部门关闭。预计麦德姆星期三扫过台湾岛的时候，降雨量将达20厘米。麦德姆是二级台风，阵风时速达155公里，但是向中国南部移动时风力有所减弱。在麦德姆来袭的一周前，台风威马逊在菲律宾造成将近100人死亡，中国有数十人死于这场台风，越南有至少11人死亡。威马逊是40年来侵袭中国南部的最强风暴，有关当局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同时还有数十人失踪。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时说，社会主义纽带将中古两国连结在一起。星期二，习近平在古巴革命宫受到军事仪仗队的迎接。习近平在革命宫会见了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古巴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也赞扬了中古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关系。习近平开始对古巴进行2天访问时，与年迈的革命领袖、前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短时间会晤。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扩大中古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促进中国在古巴的投资。中国是古巴的最大债权国，同时也是古巴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委内瑞拉。习近平星期三将前往古巴圣地亚哥。2012年，古巴的圣地亚哥遭到飓风桑迪的严重破坏。古巴是习近平这一次出访拉丁美洲四国的最后一站。此前，习近平对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进行了国事访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国方面，中共中央不久前将中国军队的最高官员徐才厚开除出党，并且将他以贪污腐败罪移交司法机构惩处。这样的贪腐案件的确会打击士气。那么可是在星期二呢，中国军队罕见的对媒体开放军事院校，这也是大概鼓舞士气的一个做法。那么在接受采访的解放军的官兵则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军队腐败问题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当天的媒体开放日，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学员们向媒体展示了他们的武器和操练情况。记者问起徐才厚腐败案件对军队的影响，学院的官兵表示对军队腐败问题感到担忧。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只是个别腐败分子所为，不代表解放军整体形象，但这种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值得反思。
总体上我认为对我们的学员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去总结。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中，我们肯定会把徐才厚案件做一个典型来进行这个剖析分析来研究教育我们的学员端正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学院院长徐航少将说，徐才厚案件对军校学员的训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需要从徐才厚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确保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许建军是来自四川的学员，今年23岁。他说，如果军队要在未来任何作战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话，打击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就是反腐一定，从我作为一个学员的角度看，反腐是进行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个确实不管是哪个国家还是哪个军队有腐败的存在，都有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影响军后的在战争中打胜仗。
7月22日，160多家中外媒体到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参观采访，记者们还参观了学院教学科研设施、装甲装备展示，并观摩装甲车障碍物驾驶训练，以及学员的军事基础训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也许很多人注意到中国独有的红色旅游进一步的发展，那么中国国内的旅游业界人士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个细节和成果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彭博新闻社说，截至2015年，参加中国红色旅游的游客人数有望达到8亿人次。红色旅游创收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20亿美元。2013年，中国各地用在开发红色旅游景点的支出为28亿元人民币，约合4亿5000万美元。12-5期间，中国将斥资15亿元，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近日有报道说，中国红色旅游再掀小高潮。法新社说，尽管政府以反腐为名限制公款旅游，不过越来越多参加红色旅游的自费游客部分弥补了公款游客下降的损失。另外，参观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活动纪念地以及国共交战战场纪念园的年轻人似乎在增加。2013年，3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时期领导中共的13年历史。新闻照片显示，年轻游客身着红军军装，头戴八角帽，出现在井冈山革命纪念园区。廖发生是井冈山市红色历史文化培训中心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动念很简单嘛，学习红色历史嘛，学习革命传统嘛，坚定理想信念嘛。
跟目前的反对腐败、反腐斗争也有关系，对吧？
这个是两码子，反腐败是一种政府行为，党的一种行为。”任何国家任何党派都要是这样做的，信念也好什么好，这是以国家以这个国家的兴旺是有关系的。
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信念怎么行呢？没有传统怎么行呢？
井冈山市红史文化培训中心以课堂讲述、现场感受、情景启发、户外体验、互动交流为活动培训模式，强调针对性与时效性。尽管廖发生否认这些与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运动有关。法新社说，近来中国红色旅游升温，恰到好处地利用了中日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升级的国内舆论基础。过去10年来，中国用在打造抗日战争红色旅游的资金高达15亿美元。法新社说，中国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看到大批年轻人前往红色旅游地， 这样他们将有机会在中国民众对现实日益不满时展现中共的历史。报道援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话说，红色旅游首先是一项政治工程，有助于反腐运动的开展，使年轻人和有钱人不忘当年革命时期的艰难困苦。设在北京的中国红色旅游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没有红色旅游再度兴起之说，红色旅游这几年一直在搞，2006年开始迄今已有89年。他称自己所在的机构专门从事红色旅游宣传，谈到红色旅游目前发展的势头时，他说
也没有红火啊，不如那个绿色景区红火，哎，不如前几年红火，4、5年前最红火了，现在是平稳吧。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的胡兴斗教授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丛生，矛盾突出，很多人非常留恋文化大革命，留恋毛时代，这样也就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作战的地方都成了红色旅游的圣地。
胡兴斗认为，红色旅游在中国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大幅上升的说法很可能是官方的刻意宣传，红色旅游的作用很可能有限。他说，
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下在全面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你即使非常卖力的去宣传红色的故事、红色旅游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效果。
报道援引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刘晓的话说，红色旅游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还在于其报价费用通常低于传统假日旅游。除此之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精神需求在增加。评论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宣传便会获得听众。当前中国红色旅游方兴未艾和宗教流派大发展如出一辙，只是红色旅游在中国更具官方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中国民众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使用固定电脑的人数，但是呢，在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手机跟社交媒体网络的监控越来越严。有媒体人士认为，这样的管控其实呢是想管可能也是管不了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在中国6亿3200万互联网用户当中，现在有83.4%的人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首次超过了通过固定电脑上网的人数。中国的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比例为80.9%。与此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还在大踏步成长。去年12月底到今年6月底，新增上网人数1440万。这家中国机构在半年公布的一次报告中还说，网上社交手段微信已经和正在超过早期的微博、QQ 等社交信息分享交流手段，成为中国移动通讯用户最爱使用的网上交流平台。目前中国微信客户群人数接近4亿6000万。纽约时报日前刊登的报道说，中国手机上网人数首次超过固定电脑上网人数是一个重大转变，因为无论互联网市场还是智能手机市场，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有关在中国互联网上实现访问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思维自由的关注与日俱增。报道说，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他的微信账号5月起被当局停机。6月初，因所谓网上传播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仇恨的暴力信息，新疆当局判处1人10年徒刑，另1人5年徒刑。报道援引路透社的消息说，进入7月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广泛欢迎的韩国聊天软件 KakaoTalk 和 Line 以及一个照片分享网站 Flickr 的运行受到中国当局的干扰。有监督网络审查的民间组织说，上述情况不是技术故障所致，而是中国网络监管当局有意封锁有关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消息。不过也有消息说 Flickr 最近不能够打开，可能同强台风有关。中国人大教授沈英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管控需要更好的平衡，因为目前他和很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受到影响。他说，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 striking balance 啊，这个在根据目前中国的现状，我还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 tilt a little towar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因为有些 information 啊管制的太紧了，比如说我们专门搞研究的，
对
啊，不但是中文的境外网站，英文的境外网站接不通的越来越增加，可能这个略微紧了一些吧。
石英红教授认为，如此严格的管控对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他说，追求100%的社会稳定不现实，也是实现不了的。当局应该在网络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与管控之间求得平衡。他还说，网络管控的平衡和拿捏问题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编辑朱欣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手机通讯长期受到当局监听，得知如今手机上网如此普遍，他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是好事了。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手机上网它比电脑上网又更具有灵活性，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他所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吧，通过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啊，随时这个互相交流发布出去啊，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位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公民记者了，是不是啊？哎，这样的中共可以说是他无法这个封闭任何这个所有的消息。
朱欣欣说，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目前似乎可能想管也管不了。手机加网络对中共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他说，
他难以，真是难以控制，他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拴住，对不对啊？他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人，不让所有人们发布这个每个手机都要经过这个都要控制住，是吧？很难的啊，他这一点是他们很恐怖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首先就是勇敢起来啊，先从那些看似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社会呢一些具体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些一些新闻呢，从那个揭露开始。
报道说，中国手机和网上用户群中相当多的人是追求实用性功能，网上社会新闻传递以及言论和讨论只是中国网民关注的一部分。例如电子商务领域中，众多的中国网民现在网上购物和支付。统计显示，去年12月以来，中国网民网上支付增加了12.3%，达到2.9亿次。另外，借助互联网理财和投资的网民人数已占总网民人数的10%。还有越来越多的网民不是上网聊天、纵谈国事，而是听音乐、打游戏和上网阅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来看一组国际要闻。英国将对前俄罗斯特工亚历山大·特利维年科7年前在伦敦被杀案件正式展开调查。但是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发言人说，这跟俄罗斯涉嫌参与击落马航班机一事无关。前俄罗斯特工特利维年科2006年在伦敦一家酒店喝茶以后死亡，茶里含有放射性物质。英国当时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判定俄罗斯政府是不是凶手。特利维年科之前跟俄罗斯政府决裂，临死前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刺杀他。英国决定正式对特里维年科案展开调查，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转向。之前，英国以不想公布敏感情报为由，拒绝进行正式调查。这次调查从7月31日开始，预计到2015年年底结束。 前印度尼西亚陆军将领普拉博沃在总统选举中失利之后，决定在宪法法院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星期三，普拉博沃的发言人宣布了这个决定。一天前，印尼选举委员会宣布普拉博沃的对手前雅加达省省长佐科威在7月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普拉博沃说，佐科威的竞选活动涉及大规模贿选和其他舞弊行为，并指责选举委员会失职，没有对有关的指控展开调查。普拉博沃在法院的申诉或者需要几个星期，而且可能不太会成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有关舞弊的指称是夸大其词，而且舞弊不大可能影响最后计票结果的6个百分点的差距。柬埔寨政府和反对派就结束已经持续一年的政治僵局达成了协议。柬埔寨总理洪森和反对派领导人桑兰西星期二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宣布双方达成协议。洪森在协议结束后讲话中表示满意。柬埔寨反对派的救国党表示，作为同意结束对峙的条件，政府方面承诺要进行政治改革。桑兰西说，他的政党做出了困境中最好的选择。根据协议，政治化的国家选举委员会将进行彻底改革，反对党救国党也将会得到更多的议会席位。柬埔寨救国党此前曾经拒绝加入国民大会，因为政府不允许对2013年7月大选的舞弊传闻展开独立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日本美国所定的安保新指南。那么美国跟日本计划在今年内要完成美日安保指南的修订，但是这个新指南呢，是不是应该包括协防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面，台湾政府依然在向外界发出模棱两可的信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2013年达成协议，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虽然距离今年年底只有几个月时间，台湾政府在公开场合对美日安保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上依然不置可否。一星期前的7月15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少将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回答说，
站在维护亚洲区域和平稳定的立场，所以我们国防部对于您刚刚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不会排斥。对，我们不排斥。是
说是
在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派阵营的学者和安全专家看来，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而不应该以不排斥来消极回应。刘世忠是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现任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
这个议题是攸关未来台湾的安全生存， FTA 是攸关台湾经济啊，安全美日安保是攸关台湾的安全。
相对国防部而言，台湾军方将领对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显得较为积极。海军司令部政战主任文正国中将7月21号在回应有关军方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的提问时，做出了以下的表述。
我没办法代表国防部这样子讲，但是我想只要是对我们有帮助，对国家是有帮助，我们都乐见。
观察人士说，新修订的美日安保合作指南将包括如何应对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的危机，比方说中国在主权争议中不直接发动战争，但一步一步采取胁迫手段以改变现状。新的合作指南可能还包括两国如何共同对付网络威胁。台湾外交部次长史亚平在回应是否乐于见到台湾被纳入美日安保新指南时说，台湾希望在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加强与友邦的合作。
其实现在整个防卫能力的增强还涉及譬如说这个 cyber war， 譬如说这个电子战啦，这个科技战等等，我觉得在这些领域里面哈，反恐啦等等非传统军事领域里面加强跟这些友邦的合作。
美国和日本官员没有在公开场合将美日安保合作指南的修订与台湾海峡的安全直接挂钩。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该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在野党国会议员星期二在东京呼吁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强调日本的宪法第九条并没有因为内阁决定要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的改变，内阁修改宪法解释的决定是无效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在野党国会议员小西洋之、近藤昭一等人星期二在东京外国记者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呼吁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阐明，五月下旬他们已经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递交了由大约60名日本国会议员签名的请愿书，要求授予日本宪法第九条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小西洋之强调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精神并没有因为内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发生任何变化。他说，
憲法9条の今回の閣議決定は日本国憲法そのものに違反し、また日本国のさまざまな法令に違反する無効の閣議決定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わかりやすく申し上げれば、7月1日以降、憲法9条は法規範として何ら変わっていない。
他说，修改宪法第九条解释的内阁决定是违反日本宪法的，同时也违反各项法令，是一个无效的内阁决定。七月一号以后，宪法第九条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日本安倍内阁七月一号决定修改历来宪法解释，允许有限度地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政权强调，鉴于中国近年来的军事动向，日本有必要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来确保军事遏制力。民主党国会议员近藤昭一在星期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说，
よく安倍総理がですね、この東アジアは非常にある種のこう脅威が高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言い方をされますが、私はそれは必ずしも正し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し、もしあれまたあるいは安倍総理がそう思っているならば、なぜそのことを解決をするそういうふうな方向になぜ向けないのか。
他说，安倍总说东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正在增大，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见得正确。另外，即使安倍真的这样认为，他为什么不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呢？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不拥有战斗力，同时否认交战权。第九条被视为日本和平宪法的精髓。今年四月，日本一名妇女发起要求授予宪法第九条诺贝尔和平奖的签名活动，并且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正式受理了这一申请。小西洋之国会议员表示，他们的请愿活动与民间的申请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今后或将联合行动，力促宪法第九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预定10月10号揭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报道谈到了中国和越南。我们也知道中越两国之间因为领海争议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这样的紧张关系呢，已经对越南的经济带来了影响了。根据越南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到越南去旅游的中国游客大幅度的减少，比五月份减少了将近30%。很多的越南旅游业者叫苦连天，因为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旅客的客源国，为越南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的。那么不过也有业者预估，在中国撤走有争议的钻井平台之后呢，中国游客有望回升。但是也有旅游业界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把对外观光作为制裁的一种工具。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采访报道。
今年五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越南存有争议的水域设立了钻井平台，引发越南国内一场大规模的反中抗议，造成四名中国公民死亡。中越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到越南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也开始减少。根据越南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今年头六个月，前往越南的430万名外国观光客里，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大陆。但是从六月份开始，中国游客减少了30%，来自香港的游客更骤减了72%。在越南经营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对美国之音说，除了害怕越南的安全局势，中国政府发布的旅游警告也进一步阻挡了中国游客前往越南的脚步。
反中这个暴动呢失控了以后呢，中国就是全面的冻结的所谓的中国游客到越南，单独一个月里面就少了6万多个人，少了6万多人。那之前呢，因为中国游客在越南呢，这一两年来相当的火热，所以导致到越南的饭店业者也要趁业者来讲，他大量去投资。那一下子来讲呢，产生了这个6万多的这个游客里面来讲呢，实际上对越南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越南旅游业收入占越南 GDP 的6%，而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客源国，为越南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谢思明去年曾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将对外观光作为制裁的工具，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12年与菲律宾和日本发生海上主权的争议之后，对这两个国家的旅游进行限制。谢思明表示，中国现在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实施类似的制裁。越南黄茶旅行社的蔡家煌也承认，中国政府把对外旅游经营成战略产业，稍有争议就限制或暂停游客前往。但是蔡家煌表示，他对中国游客回流越南感到乐观。
中国会不会游客过去引火，其实取决于政治的问题。专有平台撤走了以后，我想他政治因素会缓和一点。
蔡家煌估计，最快今年九月应该就能迎来中国游客。他也呼吁越南旅游当局加强在中国的宣传，让中国人知道越南是个安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由中国直飞越南的19个航班，已经有14个被取消。越南国家旅游局官员表示，正在与中国协商，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些航班。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在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为您报道了马航班机事件使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困境，他的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我们也谈到了美国民航飞机暂停飞往以色列等等重要的新闻和报道。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说，两架乌克兰战斗机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目前不知道飞行员是否逃生。与此同时，载有马航班机遇难者遗体的荷兰军用飞机从乌克兰东部已经飞到荷兰。荷兰政府在全国迎接第一批遗体的时候宣布星期三为全国哀悼日。马航班机上个星期四在乌克兰坠毁，飞机上的298人遇难，其中大多数是荷兰公民。美国官员说，马航客机可能是被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用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缺乏训练的反叛分子有可能由于失误而击落了客机。美国情报官员说，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直接参与了击落马航客机的行动。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发来报道说，台湾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毁，有40多人丧生。这架飞机是台湾复兴航空公司的。以色列星期三清晨对加沙地带发动了空袭，炸死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入第16天，已经有数百人丧生。外交官员正在努力寻找能够让双方停火的途径。以色列军方宣布又有两名以色列军人阵亡。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继续与该地区的官员举行会谈。潘基文说，双方必须停火，就彼此间问题的根源展开对话，人们不应该为消除痛苦而束足暴力。美国民航部门现在宣布禁止美国民航的飞机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飞机场。美国有三家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这三家航空公司已经停飞了所有的航班。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说，日本政府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已经暂停从中国上海福喜公司进口产品。日前，日本的麦当劳和全家便利店都曾经从上海的福喜公司进口过食品，有可能是从该公司进口的食品已经在日本停止销售。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他说，社会主义纽带把中国和古巴两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和中国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也赞扬了中国和古巴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关系。古巴是习近平这次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此前他访问了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巴西。前印度尼西亚陆军将领普拉博奥在总统选举中失利以后，决定在宪法法院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一天前，印尼选举委员会宣布普拉博奥的对手前雅加达省长佐科威在7月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普拉博奥说，竞选活动中有大规模的贿选和舞弊行为。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